期待的华乐酷榜，让你接触最多元的华语音乐独家歌单，永不私藏。华乐酷榜在你身旁，每周更新，忙在做你独家音乐快递。嘻哈抒情情歌听到让你痛哭流涕。Are you ready, guys？ 快跟我一探究竟。
欢迎收听华流酷榜，我是明瑜，
我是嘉怡。哎，明瑜，我们今天是不是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点不一样的东西啊？
没错，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到一位我跟嘉怡都非常喜欢的来宾哦，
那就是蓝婷耶。
超喜欢他的，他的专辑里面呢、啊，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还有创意，每一首歌跟每一首歌中间都有不同的故事，但是却又可以巧妙的串联在一起。
对，而且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旋转的苏菲》。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让大家听听他这一首专辑中概念的核心 Sophie。
前往，温暖和许愿闪亮，早进早散的选项，早已注定了去向，依循着什么前往，温暖和许愿闪亮，早进早散的选项，因为爱而强壮，无所畏惧的翱翔、啊啊、自由自在的晴朗，
你好，我是
我知道我知道，你本人比电视上还要美，我的天哪、啊、不行不行，我要冷静。欢迎您莅临大明星来报道，
欢迎回到华流酷榜的大明星来报道。今天第九集的来宾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从15岁就开始写歌创作，然后一直在音乐这一条路上用自己的步调把浪漫还有他生活上遇到的一些故事啊还有心情带给其他人的复古浪漫细腻女生兰婷。欢迎兰婷来到我们节目。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我是兰婷，
很开心兰婷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那像刚刚有说到的，你从15岁大概是国中还有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写歌了，那是什么契机让你开始想要创作然后一直创作到现在的呢？
我觉得其实主要创作对我来讲就是记录我的生活，因为我其实算是一个比较不会排解负面情绪的人，对对对，所以小时候就透过创作很像是用这种方式来写日记。当时就是因为这样的契机想要找一个出口，所以开始写歌，就一直写写写写到现在。
那其实我从你的第一张 EP Offline 开始啊就有听到你的歌，然后就有发现到你现在发的新的这张专辑叫旋转的苏菲，跟之前听起来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从你的这张专辑里面可以听到说你现在的歌声有更多的历练还有成长，所以就想问说、是不是有什么经历改变了你从以前到现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呢？
我觉得其实Offline 假设我自己回去听也会觉得声音就是变得蛮多的，因为 Offline 是2019到现在2022，其实也经历了
三年了。
对，所以其实某部分当然是自己有所成长，就可能自己有在精进歌唱的技巧，然后再来其实这一张作品里面很多声音的运用上也更有想法，可能我会想说那这首歌的情境比较偏向少女浪漫一点，所以我声音的使用上也会有所不一样的调整，对，就很像每一首歌都要扮演一个角色，所以你会找出它最适合的样子，有些听起来比较个性，有些听起来是比较甜美的感觉。
哇，那因为我在你的 IG 上面有看到就是你好像有去台南生活，有接触到一些像冥想啊或是宠物沟通啊之类的，那这些也会有影响到你现在的心境吗？
我觉得其实我这一张作品的触发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我这两三年开始接触冥想，我是每天早晚都会冥想的人，对我来讲我透过身心灵相关的事情，可能冥想或是阅读相关的书籍或是你刚刚提到的动物沟通，都让我更稳定或是更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往哪一个方向，这也跟这张作品有蛮大的关联。
有，我有发现到就是你专辑的那个封面设计上面啊，
是
就是有两种小动物，
对对对，
好像一个是什么浣熊，
对 对, 對，
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蓝色鸟，
对，那个鸟的名字叫大蓝鹿。
大蓝鹿，那为什么会放这两种动物在上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我都有在冥想，那我有一阵子很着迷于就是只要有人透过催眠的方式可以看到自己的守护天使啊守护灵之类的，我就很有兴趣，所以我就找了很多书来看，比如说假设我有做沟通，我会冥想大概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所以时间算蛮长的。有一次跟一个做相关工作的朋友聊，他就说你可以自己去找途径，或许你可以看得到，我就透过了他跟我说的途径，就是你可以想象 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就看到了两只出现在专辑封面的两只动物。那时候其实我在看到他们之前，我就请我的专辑设计师 Sophia 给我一点时间，因为我觉得我希望我的作品不论是视觉或是听觉上各种呈现都可以更加的完整，就我希望画面当中所出现的每一个东西它其实都是有它的意义的，而不是因为浣熊很可爱，因为鸟很可爱所以放上去。
哇，我就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宠物沟通真的很神奇这虽然很多人都不相信，但感觉就是只要你相信它的话，就很多好的东西就会随之而来那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比如像是我这张专辑就是一个寻找自我的旅程嘛。其实从学了这些身心灵的东西之前跟之后，最大的差别只是单纯的你可以愿意更敞开心胸去接纳所有进入你生命的东西，而不是说好像非得要相信什么或是变得很迷信。我觉得其实所有事情都不要太极端才是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那些东西带给我是正向的，同时不要过度沉迷都是好的事情。
就感觉刚刚你提到不管是冥想啊还有宠物的沟通，都对你的作品还有你这个人有很多的更多的想法，然后还有一些灵感，也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创作上面，让那些东西更有意义。
对，
那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有浣熊，还有那个你说到的大蓝鹿之外，还有三个女生，然后我觉得这三个女生其实长得都还蛮像的，只是她们打扮不太一样，像从左边然后往右边看过去，就给我一种觉得说好像是她们长大的感觉，慢慢从年轻然后一直到慢慢长大。然后最特别的是中间还有最右边的女生，她们是一起捧着一个发光的爱心的。那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视觉设计？
那时候我跟设计师 Sophia 有聊很多，比如说我这张专辑当中十首歌的概念，或是我这几年个性上怎么样的改变，或是我经历了怎么样的事情。很幸运的是因为我跟 Sophia 是同年，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多事情的想法蛮接近的。她在整理了所有我的这些故事之后，就是有一天跟他开会，他就跟我解释了，就像你刚刚说的，这其实是象征着这个角色的进程，也代表着我或是 Sophie 的进程。最左边的小女孩是一个绑着辫子的女生，就是象征着少女时期的我，可能天真浪漫无忧无虑。然后中间那个时期可能是穿着蓝色的衣服，然后还有流下眼泪，就是代表着中间经历挫折跟悲伤的我。那其实那个画面上绑着辫子的小女生是承接着她的泪水的，她也代表着其实我是带着初心，我带着童真，带着一样的善良跟单纯去面对世界，就算我感到痛苦跟悲伤。到最后一个是已经她带着一点浅浅的笑容，好像比较坚定跟自在，悲伤的自己跟最后的自己就是捧着那颗爱心，它象征的意义就是说我是一个在充满爱的环境下长大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张作品其实就是以爱去贯穿的。爱有很多种嘛，在你感受爱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受过悲伤，可是同时你也因为身边的人爱你，所以你可以痊愈。那所以我觉得画面上它其实有点在描述这样，就是虽然悲伤，可是因为我充满着爱，所以就是想要把这一切好的东西再放在作品。
对，我有去 YouTube 上面看到那颗爱心还是会动会漂浮然后还发光的，
对 对, 對，少女心
真的我觉得就这个设计真的是让我觉得特别的印象深刻。
而且它放在封面上面感觉很有代表的意义，把你整张专辑的概念，就是爱的这个概念，然后放在最后面，就是现在的你把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不管是悲伤啊或者是那个很童真的你，都是你的一部分这样子。
对，
那我很好奇它其实是不是有一个时间序，然后其实也是跟你这十首歌曲是有关的。
对，我这张专辑其实就是建议听众如果有听到的话可以顺着那个歌序听，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创作者在歌序上的安排都有它的意义。那我这张专辑呢，只要你跟着从第一首歌听到第十首歌，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小女孩的蜕变，就是你可以从一个开场非常少女的小女生出场了，到中间你可以听到她一些内心的波动，到最后她渐渐的找到自己。如果你依照着歌序做聆听，你应该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故事。
哇，就是感觉跟着这个专辑的那个小女孩苏菲还有你一起成长的那种 感觉。
我觉得定义上，我会觉得这一张专辑很像一本绘本，因为其实我们的视觉风格也蛮欧式绘本感。我也觉得每一首歌啊，我的歌名很多都很像，很清楚有一个主题嘛。我当时的想法也是，它就很像是一个一个的寓言故事，就很像小时候看那种什么格林童话那种，
有有有
一本书，然后你可以从每一个故事当中，可以经历一趟不一样的旅程。
有，我们看那个视觉设计也觉得很像什么，
很像寓言故事的封面。
对对 对, 對。
然后因为其实你有很多的歌是用画面去呈现的，不是 MV、嗯、然后那个画面呈现起来也很像是在看一个故事一样的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像你刚刚有提到你的编排是从一个小女生，然后还有经历了一些可能挫折一直到现在，这一段的编排真的是
很有巧思。
你们很有共鸣是吗？
没错，我们有去听，然后我自己就很喜欢，我直接在 Street Voice 把它加了一个专辑的歌单。
太好了。
对，那我有发现说就是这张专辑它有涵盖了很多人的曲风嘛、嗯、就是有 Indie Pop 啊，有 CT Pop、 Things Pop、 R&B， 还有最后一个
Ambient Folk、oh, 或是 Pop。 其实应该就是我觉得我不太会真的用什么曲风来定义自己的作品、嗯、我觉得我的作品当中最主要的元素就是我很喜欢复古的东西，比如说我自己本身也对于古桌或是一些复古的东西特别着迷。那还有我很喜欢情境的音效在歌曲当中做呈现，因为我觉得那样你可以更具体的带领大家到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比起用曲风来分，我更喜欢是说哦，我喜欢这些元素，然后在不同的故事里本来就会有不同的场景啊，不同的道具，不同的人物，那就是会因此有不一样的曲风的分别。
哦、是这样子。那我就是特别好奇说，因为你这个专辑叫做旋转的苏菲嘛，
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就是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
嗯，这个名字其实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前面有提到我有在接触冥想，然后土耳其有个教派叫做苏菲教，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
然後没有、欸、但感觉很酷。
对，有点神秘的感觉。然后它当中有一个很著名的东西叫旋转舞。那旋转舞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种动态的冥想，可是在当地其实是只有男性可以跳这种舞的，他们就会一起这样旋转。那它其实用意呢是想要借此可以抛除你的杂念啊，然后他们的教义上是希望达到人神合一啦。但我本身是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的，当时我就是了解了这个教派，知道这个冥想，那我截取的概念比较像是我们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抛除你的负面情绪，你抛除你的杂念，进而你可以慢慢找到你自己。对，其中一个面向是这个概念，然后第二个面向就是那所以苏菲到底是谁，跟我里面有首歌就是 Sophie 嘛。
对，
那她就是我很喜欢的宫崎骏的动画是霍尔的移动城堡，那个女主角叫苏菲。
对，大家都知道。
对, 对，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跟 Sophie 的个性其实蛮像的，以前我就是跟她一样是在爱里面会付出一切啊，然后有一点倔强，
就不求回报那种。
对, 对，所以其实我很喜欢那部动画有一部分是自己的投射，所以也会有了我刚刚提到 Sophie 这首歌诞生，那也是专辑当中的核心。对，所以我的专辑名称会叫旋转的苏菲。
哦，原来是这样子、嗯、我觉得很有想法。而且其实我在 Sophie 这首歌里面有去看她的 MV， 最后是那个小女孩捧着那个火。
对，
感觉就是有沿用那个霍尔城堡的那个
心脏的感觉，她的核心这样子。
然后那个火它不是原本是蓝色，然后它吹一下然后变粉红色、
嗯、
那其实就是也是象征着前面你很多悲伤忧郁，可是你在最后你找到了你自己，可能是身边的人的陪伴啊，透过自己的自我沉淀啊，然后你找到你自己新的样子，一个重生的感觉。
哇、
嗯、一个小小的画面都会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
真的，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就是小巧思特别多、哦、非常精致的感觉，
就是脑袋里塞了很多有的没的
感觉，不太像只是单纯一个音乐的创作而已，它是一个
艺术
概念在里面，然后贯穿了整个专辑，就是它是有安排过的、嗯、就像你刚刚前面也有提到你有不同的曲风，然后你每一首歌也是会用不同的唱法去演绎它。
是，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因为其实很多歌手还有艺人他们可能在唱每一首歌的时候就是用他的声线去唱出他的歌曲。
对,
對，但是在你的歌曲里面就是每一首听下来，你可能从以前是比较可爱一点的，
对，
然后也有比较轻快的，也有比较就是那叫什么，比较
个性一点，
有个性的，对，比较有个性的风格。那你除了去多听一些音乐之外，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做到就是每一首歌都给他不同的感觉？
因为其实我在创作上我很依靠画面，所谓画面就是我可能在一开始写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象，比如说那天天气怎么样，我在哪里，然后那里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就是会有非常具体的一个状态。 在演唱的当下情绪，我觉得就像在写剧本吧，所以我会知道这个角色他现在出现在哪里，他大概是怎么样的心理状态，那也会因着这样的心理状态而调整唱歌这件事情。撇开歌唱的技巧，就是可能你共鸣会因此有做调整，或是一些比较专业层面的，其实就是单纯的去想说，好，我今天是歌曲当中的主角，那我会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诠释会最符合那个情境。例如说可能我有一首歌叫粉红气泡酒，或是星座运势周报，都是相对来讲非常少女心的歌，可是我当中也有可能像是 Shadow Lover 或是蝴蝶这种比较有成熟韵味的作品，那它对我来讲我一定有习惯的声音运用方式，可是它不见得适合在每一首歌的情境里。如果我用像唱气泡酒这么可爱的声音去唱蝴蝶就会很奇怪，所以我声音才会有这样子的调整跟运用，主要会是考虑说，那我在这个情境里面我该做怎么样的安排才是最恰当的。
听完觉得说原来是很像在创作一个小说还有故事的感觉，已经是一个编剧的感觉了。
对对对，
就是因为每一首歌氛围啊还有想要表达的意义都不一样，他也用他的声音有点像魔术的感觉让大家投入那个角色还有那个场景里面。而且还有就是你刚刚前面有讲到你很喜欢用很多元素啊真正的声音让人家就是知道
情境的
情境是什么。然后我们刚刚在听歌的时候也有发现，就是你在前面都会放一些可能情境的声音，
像是气泡酒那一首歌，我就有听到什么就是碰杯啊、吞口水啊，
还有那个气泡在流窜的声音，
就很有那个情境感，就好像身在那一首歌里面。
对对对
对，听着他那个声音元素，我就觉得很多声音都碰撞在一起，虽然不会真的很仔细听出那些声音是什么声音，但是就是可以他们碰撞在一起就会有一种很舒服很适合的那一种感觉。
对对，
那所以就很想问你为什么会想要加入这些，就每一首像是 Shadow Lover 它有脚步声啊，然后可能有打开就有门铃声啊，这种小巧思是怎么样去想出来的？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歌曲我有说顺着那个脉络，那个串接也是为了让我的故事可以更顺利的进行，而且对我来讲就是这十首歌就很像是一道一道的门，透过这张专辑你每推开一扇门你会进入到一个未知的世界，然后你可以体验一趟完全不一样的旅行嘛。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声音的元素就很重要，声音就可以带领大家最直接的马上进入那个地方，可以让人家更清楚的知道好像我们要通往哪里了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入的元素，所以也是我自己很喜欢运用的方式。
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在其他的歌曲里面听过这种可能一首歌然后听完就走到下一个阶段的这种，所以我就觉得很特别，很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就很喜欢。
而且我觉得我听完这张专辑，我感觉你跟你的制作团队有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在上面。
对，
然后我觉得这十首每一首听起来都有不同的风格，然后听起来也非常的舒服，给人家有一种觉得哦很高级很有质感的感觉。
谢谢。
还有很多层次，那我相信有很多在关注你的听众朋友们啊，或是一些一路上一直支持你的粉丝都一定有跟我一样的感受，这一次喜欢你的音乐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是有非常梦幻的团队跟你一起打造出来的，那这个合作的阵容非常非常的强大，那是有哪些人参与了你这一次的专辑创作呢？
这一次的作品其实最主要是我跟我的制作人信宇一起两个人主要来做合作，然后这次也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很多前辈，像是我第一张迷你专辑就找来的田约翰的俊伟，当时是俊伟做我的配唱制作人，这一次他就是担任几首歌的合音，我们进录音室的时候他就有说很像看着我长大，就蛮有趣。对，因为也是隔了一段时间
然后又再度合作。
还有另外这次专辑两首歌是合作曲，像是 Shadow Lover 就是跟雷琴就最近也是出新专辑的雷琴合作，另外一首是跟扎尼乐团的罗西还有罗莎莎两位女歌手合作的单人电影院。其实真的是每一首歌都邀请了很多前辈或是朋友来帮忙，就真的就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啦，可以在第一张专辑就可以跟这么多资深的前辈一起玩，是很幸运的事情。
那我很好奇就是什么样的机缘能够让你这一次创作有十首歌，然后这十首歌又是花了多久的时间去创造出来去筹备出来的？
我自己的 话，前面有提到说我有去台南，那我其实很多歌都是去完台南之后写的。我不算是一个创作非常快速的人，我也不太喜欢把自己逼到那个状态里，我就是比较希望自己是边感受生活然后边去打磨那些作品。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个写歌应该有一年半有吧，但是有些作品就相对比较快出来，或是其实有一两首歌是我好几年前的作品。可是像是比如说 Sophie 我就写非常的久，我写了应该一年左右吧。那我觉得有时候歌曲写的很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要对作品诚实。可能在写 Sophie 的那首歌的过程当中，它是一首前面蛮悲伤的歌，对我来讲，我在现实的生活中我可能还没有真的突破那一个困境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办法让那个故事写得我想要的结局。所以我当时的状态就是有一点在等，就是等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好，变得更健康，变得更爱自己，所以我就让它放着。又隔了半年的时间，也从台南回了台北才把那首歌写完。很多歌曲我觉得我主要花的时间都是在希望自己的状态准备好，然后再把那个歌词给完成。
哇，我觉得就像美酒就是沉淀久了才好喝那一种感觉。因为你那首歌里面就是你说你休息了一阵子又继续写嘛，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就可以听得到，就是里面一开始你说的那个状态，
对，
然后到后面越来越好的那个状态，
对，
然后那个故事跟画面都是可以想象出来的。
像是间奏后的主歌是写了保有纯粹的刚强，小心翼翼守护着善良，从今后我不再成为谁心疼的模样。那就是在我经历了那些可能真的都只爱着别人，然后一直想着别人那种很无色的状态，回过头一开始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开始知道我要先爱我自己，别人才会来爱我的那个状态之下所完成的一段歌词。
哇，这样听下来有感觉有经历跟你一起走过的感觉。
对，像我的好朋友有听那首歌，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好姐妹，就是陪着我经历这一切的好姐妹，就传讯息给我说她听完她就快要哭了，就是就眼眶泛泪。因为她知道或许对别人来讲这就只是一首5分钟的歌，可是她知道我是为什么可以完成这首作品。
对，但其实我在看就是搭配 MV 看的时候，就是有很深的感受。因为它有一些颜色啊，或是你歌曲上会有做一个搭配嘛，然后就会可以真的有 touch 到内心的那种瞬间。所以说虽然说你刚刚说只有五分钟，但其实我真的也觉得很精华，就是真的有那个跟着在走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我那时候在写 Sophie 的时候，我又重看了大概4-5次动画。我一直很希望我把我这几年的人生经历跟着故事剧情，就是动画的剧情做结合。所以我其实每一段啊，如果大家有看霍尔的一栋城堡，其实你跟着那个时间轴，然后对照歌词，或许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是跟着那个故事剧情，你从要去拿到那个解开咒语的方法，到你慢慢的越来越茁壮，到最后你可以很自由自在的翱翔在天空上的那个状态，是由做这样的铺陈，
很厉害。
感觉很多你的经历都对你的创作有很多帮助，就是你的故事可以把它写在里面，你的创作就很像是你在写日记一样的感觉。
对, 对，
然后再带给听众朋友们，就是跟着一起感同身受，然后一起进步。
我觉得是一种陪伴，
真的真的。因为像刚刚说到第一首是星座运势周报嘛，那我当下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唐奇阳老师。
对，
那是有什么连结吗？
连结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歌曲一下，就是大家可以仔细听，如果你们都是有看星座运势周报的朋友的话，你可以听。其实我们有点小巧思，是那个音跟老师那个开场的音乐是有一点点，你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影
雷同。
对对，我们有点致敬的概念。可是我当时在写这首歌呢，就是我大学时期的作品。那时候我是看到了脸书，那时候就是可能流行，我看到一句话类似说什么，当我相信星座那一刻，就喜欢上你的那一刻。然后我当时觉得这个概念很有趣，可是我并不是一个会特别看星座的人，就是好奇心很强，我就问很多我身边的少女朋友们，我就说，你们喜欢别人的时候，你们会去查吗？我发现超级多女生都会，你们会吗？
我会，基本上好像都会。
对，然后我朋友还跟我说，你可以去查射手女跟母羊男这种东西，然后
速配指数多少。
对，但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然后我为此就去 Google， 发现天哪，也太多人都会做这种事了吧？我就觉得很有趣，所以才写了这首歌。对，里面就会说什么哦，可能就算不准也没关系啦，就是当参考的标准。就大家都喜欢在就你还不确定对方心意的时候，你会用各种方式想要找到彼此有可能相爱的证明，
也去想要透过这个星座去了解他更多，然后去猜测他 可能喜欢什么，然后不喜欢什么。
对，嗯，
哇，那其实在这前四首，就是你说青春恋爱少女那种感觉的歌里面呢，嗯，我其实最喜欢的还是那个粉红气泡酒的小歌。嗯，
果然是少女呢。
对，就是在听的时候就觉得我自己好像就跟着这首歌也在那个游泳，一起在玩那种感觉，對對對，
很像你就泡在那个酒里面。
对，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老派约会那一首歌。嗯嗯，我觉得那一首歌听起来感觉就很像是在讲一个散文的感觉。
对对对，嗯，
我觉得这首歌跟其他歌曲比起来的话，相对比较有特色，尤其是那个歌曲营造出来的氛围，我觉得很喜欢。那你的创作灵感是来自哪里啊？
老派约会的话，有一个作家叫李维金，然后他是我很喜欢的台湾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就是会用女性的视角写得蛮犀利的。她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是《老派约会之必要》，然后这是她里面很有名的单篇。那我这首歌就是在当时我看完她的那本书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是李维金老师心中的老派约会，那我的呢？我心中的老派约会应该是长得怎么样子的呢？所以我在歌词里面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散文，可能也是因为我算是透过这个散文的单篇为基底去完成的作品，但是我的歌词里面所有都是没有重复的写我心中的老派约会，例如可能我们要一起去咖啡厅，然后去看表演，去公园散步之类的各种不一样的地点，最简单最单纯的浪漫，用这样的方式去写这首歌。
其实我有发现你有做一个 podcast， 然后也是叫做日常浪漫。
对对对，
我其实有跑去听，哎，最新的那一集的主题是在说要怎么样去练习一个人的生活。
对对对，
嗯，那我就觉得这个跟老派约会的歌好像也可以做一点连结的感觉。嗯，因为就像你说的，每个人对自己心中的想象的约会的感觉啊都不一样，其实有可能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那个老派约会。
对，
然后有时候也可以一个人，也可以很多人都可以。那我就觉得其实也可以延伸到就是你那首单人电影院那首歌，因为你的歌词最后有提到说，就算虽然变成了最后独自的一个人，但是等到最好的时刻就会重新开演。
对，其实单人电影院这首歌的概念跟你刚刚提到有点类似，就是我当时的状态，因为我很常创作也是跟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些灵感启发。那时候是有一天我的好姐妹跟我说，我觉得你应该要当那种你可以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同时你可以接受跟有另外一半或是跟更多的人去看电影的那种人。她的意思是说，因为我曾经有一阵子非常害怕别人太对我太好之类的，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我又变成一个人的时候我该怎么办。但是我朋友就说，你应该要做那种可以接受一个人的状态，然后也可以接受别人走进你心里的那种人。所以当然电影院的发想就算是以我朋友的这个聊天内容为基底，虽然你可能现在是一个人，但是只要你相信哦，可能会遇到好事，然后你相信你值得被爱，你还是可以重新开演一个全新的篇章。
我听到这里我会觉得你是一个很认真在生活的人，
有点太用力生活的人，
就是你会对很多小细节还有对很多的突来的一些话语啊会有灵感，然后想到说，嗯，如果换作是我，就是你会换位思考去想说，嗯，如果今天这一篇散文是我去写的话会变成怎样子，也变成一个你的自己的创作，好像朋友的一些话也可以变成你一个单人电影院的发想。
对，
就是我觉得很特别，可能像我们这些话听完了听过了就过去了。嗯，对，感觉你对于生活上保持着一个很认真的态度，不管是从你刚刚前面有说到的就是早上晚上的冥想啊，
其实我觉得我蛮相信言灵的存在，就是那个言语话语的那个灵吗？就是，嗯，例如我其实很喜欢跟别人聊天，例如每一次在不同的访问里面或是今天来这里跟你们聊天，我都会尽可能是很专注很诚实的传递我想说的话给你们，因为我相信在这个流动的关系里面，我们都可以从某一次的对话当中得到了一点什么能量，如果这个能量是好的，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能量再带给身边的人。我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对待聊天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也算是兴趣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也或许就是你说的我很认真的看待，是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够认真的看待身边的人事物的话，那一切都会变得更加美好。
那我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们是 三个人嘛，就是你刚刚说跟西西还有莎莎，
对对对，
然后就是你们三个人的声线让我感觉搭配起来是很搭，可是有层次的，
嗯嗯，
对对对，是怎么样去设计出来你们三个这样子做的呢？
其实这首歌的概念啊，发想会是我跟制作人信宇都很喜欢听那个千禧年的那种华语金曲，就可能是2000年左右那种以前的周杰伦、蔡依林之类的，然后 SHE 啊，像我自己很喜欢听少女歌啦，就很会听以前的徐怀钰啊，或是王心凌之类这一类女生的作品。那我们这首歌其实就是要做这样的翻玩，所以就是有点像要做一个限定的女团。我们就是想说，好，如果我们是 SHE 的话，那我们就找来，因为我的声音比较不高不低的感觉，就是可能要低也可以，然后可是不是特别清亮的嗓音。所以因为罗西的声音就很亮，我觉得很甜。那莎莎的声音就是很温暖的那种低音，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因为是翻玩，所以我们也做这样子，有这种高中低的声音的这样子的编排。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合在一起就觉得还蛮融合在一起的。
真的，我听了很。大家跟着一起融入在你们里面。
对，我本来想象就是那种女生一起可以好姐妹大合唱，
小约会，女生约出去那种。
对，就可能闺蜜出游，然后可能不会这么难唱，大家可以一起简单的跟着哼的作品。
Girls Day 的时候可以唱那种的感觉。
对对对。
而且感觉你们三个一起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会让这首歌变得比较不那么的悲伤，
没有那么孤单，而且呈现的方式也是很柔和的，
有点像好姐妹失恋互相打气，可能。这个三个好姐妹同时失恋有一点惨，但是因为有好姐妹的陪伴嘛，所以就可以慢慢的度过这个难关这样。
哇，我觉得我听下来觉得这张专辑真的是
都太棒了，
真的很厉害，真的很精致，
这脑袋真的装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对啊，很累，
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些细节这样子，然后就真的觉得哎，这些东西其实都非常的细腻，然后会被你的音乐打动，就像可能说短短的5分钟4分钟，就是你的故事都在这一短短里面浓缩在里面这样子。这些故事呢也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像赏味期限那一首歌一样，就是听到歌词里面有一句，第一句就是提到说下班深夜的时候走进便利商店随意翻看集齐品的期限，就会不会这首歌其实也是在这样子的情境里面写出来的、
就如果带领听众想象那个场景，就会像是你可能刚失恋，然后你又工作很忙，就是个社畜，每天加班都很晚，可是你因为失恋很痛苦，所以你又加班更晚，你想要让工作填满你的生活，让你不这么痛苦，11、12点才走回家，走回家的时候你才发现你今天都没有好好吃过一餐，那你就走进家里巷口前面的那个便利商店。这个其实也跟一个经典的电影《重庆森林》有关。《重庆森林》里面有个很经典的场景，就是金城武他在便利商店里翻那个凤梨罐头，他想要找5月1号的有效期限，就是他在找这个动作。那我其实这首歌也是放在这样的概念里，歌词有讲到期盼是10000年，这其实就是跟《重庆森林》的台词也有所关联，其实就是这样的情境。主歌就是一个很厌世、很狼狈的女性，然后她这样子的一个开场，然后可能回到了家里，对着你跟前男友前任的一堆东西，然后你开始要打包这些情绪，打包你跟这个人的回忆。
所以这也是你刚好也是在下班的时候就灵感来的吗？
其实是我就是天马行空，因为其实我也不是这样的工作形态的生活的人，但是我就是想象这样的情景，或是有时候是截取身边的人一些生活状态写成歌这样子。所以赏味期限这个作品当初的概念就是，就其实爱情有时候确实是有保存期限的，但是如果它真的过期了，就像过期的食物我们也不能吃，那是不是就应该要丢掉？
对，食之无味
了。说的太好了。
对，才歌词有说食之无味弃之不可惜，就是因为我都会建议洒脱一点。我都会跟特别是女生朋友说，不论怎么样我们都要水水的，
没
错，就算被伤害还是要漂漂亮亮，不要让自己邋里邋遢的。对，
真的。
我觉得蓝婷的歌让我听下来都会有画面感，像刚刚她在叙述这个赏味期限的时候，我的脑袋就是听着她的故事，听着她的文字这样听下来，我就会想到一些画面，像是韩剧啊或者是一些陆剧啊，就是感觉好像什么女主角然后很狼狈，然后想要用这些来麻痹自己的感觉。
对对，
哇，原来每一首歌可以做到这种地步，就是画面可以马上跳出来，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又可以融入你的生活， 就是把你的生活融入你的创作。
对，我觉得就是双向的，或是希望也是有些东西可能发生在我身上，那我就相信算事件不同，可是或许也曾经发生在你们的身上，只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呈现，就会希望透过不一样的歌曲里面，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
都能找到一些共鸣。那我想问你，就是说那你这样子生活有很多的灵感，那你也会拿来创作，
对，
那这样子生活跟你的创作是一个密不可分的事情了吗？
我觉得是耶，就对我来讲，音乐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音乐吧，对我个人而言。因为我每天我可能一大早我就开始听歌，对我来讲听音乐就是我从小到大的日常。我觉得这跟我父亲有蛮大的关系，因为我从小就是家里会一直放音乐，包含到我现在，因为我没有住在家里，可是我现在可能回家，我爸可能一大早就会放怎么样的歌，就是真的是比较适合早上，然后他可能睡前会习惯听古典乐。我觉得我是因为这样很有那种具体，今天下雨天我可以听什么，今天什么样的状态我可以听什么，所以音乐跟我的生活本身就是契合在一起的。那我的创作里面多半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故事，我其实相对比较少是截取别人的故事，都是以自己为发想再去把情境建立的更具体更完整。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创作跟生活跟音乐本来就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有，我刚刚听你说就是你的都是发自于你自己去想出来的歌，就是真的我听你的歌真的没有人跟你一样很厉害。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你除了做音乐的创作之外，你自己有在做一些可能说写日记啊，或者小说啊，或者散文吗？
我自己都习惯文字去记录，可是我不是写日记，就我其实都会习惯有一本本子，没事想到什么就写下来，没事想到什么就写下来。我也是透过书写，算是一种抒发的情绪的管道。
那那些东西之后会变成你音乐的创作来源吗？
其实像是我觉得换个角度来讲，像我也会用手机做记录，可是我真的比较老派，我觉得还是自己写会比较
最有温度。
对，像我进录音室，我每一首歌都会自己先手抄歌词，我所有歌曲笔记也都是用手写，那个用意是因为我会比较有安全感，因为我比较容易感觉到紧张跟焦虑，然后我会希望这个东西是我看到它会觉得我很安稳的在这个保护罩里面。所以像是我这十首歌，如果有购买实体专辑的朋友会看到说我的专辑里面有一个小册子，那小册子里面有额外的十首歌相关的文字，那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我自己的本子里面对于这首歌额外的阐述。因为有时候我在创作一首歌之前，比如说我写格林威治之前，我会先确定我要写格林威治，我先想了这个概念，然后我才开始写歌。那我在想了格林威治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会有时候会先写下一句话，就是有点像定题，然后定这个情境，然后我那时候就写下，如果我是格林威治天文台就好了，这样是不是我就可以把所有想要划分的人事物全都划分在一起，这样子你的白天就会是我的白天，你的晚上就会是我的晚上。我会把一些文字先写下来，这可能跟歌曲是无关，因为我歌词完全没有出现到这句话，可是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我非常常会运用这样的方式，让我可以更知道我要写一首怎么样的歌。
我觉得我会这么喜欢是因为我小时候像国文课本不是都会有很多创作嘛，然后都会有什么新诗选，然后我就很喜欢看一些新诗，我就觉得他们都把画面陈述的好漂亮，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格林威治，我就觉得哇，又好像一个新诗的感觉，
而且是跟你的歌曲还是算有关的，因为我们听你的歌不会知道你有写这些东西，
对 对
那看了之后反而又会更为之一亮的那种感觉，
原来有这个小巧思的感觉，
我很喜欢，而且文字都真的很有温度，就是看了会哇怎么可以写出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又有感触
可能因为你们是少女吧
对，有可能
我都是少女那你在创作的这条路上会不会有过就是创作低潮啊，或是有困难的时候？
会啊，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极度感性的人，应该可以感觉得出来，我都说我都到这个年纪，可能小时候会觉得变成大人之后就不会爱哭，但没有，我非常非常的爱哭，爱哭到觉得很丢脸。有时候你一定会觉得挫折，你一定会觉得我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呢，尤其是像我，或是我觉得很多创作者都很会问自己问题，可是我觉得到头来其实你就是最单纯的问，你会不会曾经想放弃？会啊，可是你会因为想放弃而真的放弃吗？你觉得这样你会不会有遗憾？如果那个当下你问自己你会觉得有遗憾的话，那你就是继续的努力，继续的前进， 因为我觉得挫折啊是一辈子的事情，你一定会一直在经历不同的挫折，但同时进步也是一辈子的事情。如果你一直觉得你可以进步的话，你一定可以变成更好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当你心中你有一个信念，可能我的信念就是某一个状态，然后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生活的信念，那当我们秉持这样的信念的时候，就算你遇到挫折，就算你遇到磨难，你也会觉得一切都会变得更好的。就像我这张作品一样，其实在筹备的过程当中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可是因为我也相信宇宙会带给我所有最适合的一切，那这一切呢，或许在过程当中有时候会问宇宙，你为什么要带给我这些困难，可是我觉得当我这样想，我会知道或许他相信我可以克服这一切，所以他给我这一切，或是他知道要用这种方式让我成长，就是转念啦。你转念成一个比较正向的想法，我会觉得比较快乐的时候，我就会做这样的转念。但是我觉得我也不是很鼓励非常正向，我不鼓励24小时都很正向，就你不爽的时候，你觉得别人对不起你的时候，你还是要宣泄啊，不是要告诉大家都要多正向，因为我觉得那样也不健康。
嗯，
不然需要出口
太久，
可能火山爆发的时候最恐怖了。
对对对，
跟地震一样，要常常的小地震，要不然一次大地震就惨了。
对，
那因为我有看到《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这首歌，
是
对，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因为这首是爱的主打歌嘛。
对对对
对，那可是我听说你原本其实不打算收录这首歌在你的专辑里面，是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自己对作品当然会有某个程度的要求，那算是一个就是有一点执念。当时在犹豫的点是制作人还蛮喜欢这首歌，在他的第一版的时候，因为这个歌有经过修改，本来后面的段落是还没有产出的，他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概念，也很喜欢旋律，觉得副歌蛮能够抓耳的，我就觉得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需要把它修改成一个我自己满意的样子，所以这首歌也是蛮后期才完成作品。但是到最后其实他本来也还没确定是主打歌啦，但是到进完录音室的时候就发现，哎，这首歌我录完音的时候，我就跟信宇就都觉得这首可以当主打，有时候也蛮有趣的。
嗯，而且听起来就很有个性。嗯、我在听的时候，我假设我自己是女主角，我就是要这么的，你爱我就是要爱我的全部。
我觉得是一种任性跟洒脱。可以分享的是，他这首歌啊，你听了第一首歌，你这样顺着听下来，中间可能像是有些个人会觉得，哎，好像变了，就是变得不太一样，这个人的人设有一点变。可是到最后一首又会有点甜甜的感觉，他虽然任性，虽然洒脱，可是他还是带有少女的样子。就是因为我以前曾经有一度觉得，长大的自己是不是就会变成一个不喜欢的样子，是不是就会变了？可是我觉得这几年自己的成长，发现其实有时候长大了，你还可以是你。只是你可以活得更自在，所以我觉得爱我就爱我的全部就是这样。你经历了很多不好的，你可能曾经个性有一点点变得偏执，变得不相信世界，甚至讨厌世界，可最后你还是可以得到，你还是可以变回你本来最本质的样子。所以我觉得爱我就爱我的全部，它就是很像以自己为基底活出一个全新的样貌。
嗯，对，感觉就是可以不用太去在意其他社会上的眼光，然后就是做自己内心想做的自己，也不用想说哦，可能长大后人家给长大的定义是什么，就要往这个定义活过去，
或是提醒你自己要爱自己的全部，就算你的全部不够完美、哦、但你要记得爱自己哦，有点像这样的叮咛。
原来不一定是那种很傲娇啊，然后或者是很有个性的，就去跟其他人说哦，你要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不是这样子。
有时候也是要提醒自己，有时候还是会忘记吧，每个人都还是会忘记爱自己。
那我觉得这首歌当在最后一首真的很有一种好好的收尾，很完美的感觉。
对，
就特别
就是收尾也不是代表故事说完了，
对，
而是你可以带着这样的感受重新一趟全新的旅程、嗯、
再重新出发。
对，
哇，好喜欢、喔、
听完都
特别有意义哦、喔、
整个访谈下来每一句都是金句。
真的，那你有没有想要跟就是一路上一直以来支持你一直到现在的听众朋友们
就分享什么话吗？
不一定是乐迷啊，甚至可能一些你节目的听众之类的。
嗯，我觉得就是我一直来都很喜欢透过各种方式传递一些比较好的能量，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比较不好的低潮，那现在可以过得比较自在跟快乐，确实是有付出努力，所以我觉得就会想要跟所有可能在听这个节目或是听了我这张专辑的朋友说，我觉得这张专辑呢，你乍听之下就是一个少女心喷发天真浪漫的人的作品，但如果你可以更静下心来去听，我相信 可以感受到其实我想要传递给这个世界的爱跟祝福。因为我觉得真的有太多负面的东西了，加上这几年疫情的关系，其实大家都过得很辛苦、那在这样的状态里，有怎么样的方式我们可能可以稍微好过一点呢？我就希望可以透过我的作品，可能让你在搭捷运的时候，你可能戴着耳机三五分钟的时间，或是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让我用我的方式陪伴你，然后让你可以知道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在面对你所面对的一切，还是有人跟你一样，但是可以很努力的迎接新的一天，
做到好好生活这件事情。
对，或是也不用追求太好，刚刚好就好、
对，那你在未来的音乐这条路上还会有什么愿景跟规划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吗？
我觉得目前的话，现在主要是专心宣传旋转的苏菲这一张作品。然后如果是比较进程的话，像是我之前原本在5月7号到29号我在台南有展了一个专辑概念展，叫苏菲旋转之月，之后也会到台北做展出，就可以让大家透过不一样的方式更了解这张作品。因为其实我脑中有塞很多东西嘛，那又觉得除了音乐以外的东西也会在展览里面跟大家用不同的方式见面，然后不同的分享这样。
哇，好期待啊！希望之后来台北我也可以去、
对对对。
那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把专辑还有音乐就是变成一个概念展去展出啊？
这个关系呢就有点其实缘分，因为我当时在台南呢认识了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是这次我们台南展览的景元星这个地方的老板。当时因为我其实平常有兴趣是画画，他就看到我有在画东西，他说哎、你有没有兴趣来办展览。那那时候就刚好也在筹备专辑，就想说其实台南对我来讲有点像是第二个家，我就觉得这个展览我应该要放在台南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去那一趟两个月左右的旅行，我或许没有办法做出这张专辑。我是在那趟旅行遇到非常多人之后开始找到自己新的样子，像是专辑当中又有超过一半歌在那边完成的，或是回来之后完成，我就觉得好，那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把我想说话说的完整。不然其实单听我的专辑真的不会知道这个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
对，今天真的听了你说这么多，收获也特别的多。
那我们有荣幸就是在节目的最后面能够邀请你就是献唱一首歌吗？
好啊，没有问题，那我唱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好了。
好、
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
好耶、欸
忙着调整姿态，总是左顾右盼，该怎么做才能讨人喜欢？时常情绪泛滥，更是太过敏感，全怪罪与生俱来的浪漫，徜徉在人生的常态，流动的情感，现实虚幻，享受自然，选我所爱，不论好坏，让复杂都变得简单。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包含不完美的小迷糊。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再也不为谁停下脚步。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包含不完美的小迷糊。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再也不为谁停下脚步。
我觉得现场真的是听不出来，感觉像用这么干的麦克风直接唱。
虽然我是听众，听不出来什么叫做干，但是我就觉得很好听啊！我管它干不干，
果然是实力派的歌手。
谢谢。
不管设备怎样，都可以唱得很好。
当下的感受就是，也真的跟着你的这首歌《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一起沉浸在那个里面。
就是 acoustic 跟专辑当中的版本就不太一样的感觉，不太一样的诠释方式。
真的很开心有今天可以让你就是来现场
到蓝亭。对。 而且我们今天听下来的话会发现他其实这张专辑想要传达的很多概念都有包含在里面，不管是他以前曾经的生活经验啊，或者是他想要给一些可能听众朋友或者是喜欢他的粉丝的一些加油打气，像刚刚的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如果喜欢蓝婷的歌的话，也可以去各大的音乐平台都可以搜寻得到。
对，就是到每个串流平台或是 YouTube 上面，像是如果我相关的最新的动态或什么新的作品的发表，都可以上我们的脸书粉专或是 Instagram 就搜寻蓝婷，蓝色的蓝，女字旁的婷，就可以找到了。
OK， 我觉得我听完整个访谈，我自己也被圈粉了。虽然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像我刚刚旁边的嘉怡，她真的是每天都在跟我说，好开心哦，我们可以邀请到蓝婷。
对啊，因为我都是听啊，而且其实我最喜欢的是《Shadow Lover》那一首。这样又要聊下去了，怎么办？不行了，
我们可以私底下他还在聊。
OK， 那我们今天就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到蓝婷来到我们的现场，那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拜拜吧，
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
哇，明宇真的是听完今天的访谈之后，我全身心灵全部都被洗涤了一遍。
我也是，其实我刚刚听到中间的时候，我也有说到，我觉得蓝婷是一位非常认真在生活的人。很多人在生活的过程中可能会忽略掉一些很小的细节，但其实那些细节也是生活的灵感的一部分。
嗯，而且我今天真的就是很想要继续一直跟他聊下去，像我刚刚不是还说
停不下来了？
对，我刚刚还跟他说我要继续听他讲一个 Shadow Lover 的故事。
那大家可能很好奇 Shadow Lover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首？
究竟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呢？那我们等一下就先来听听这首
Shadow Lover。 如果错过今天的首播呢，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有重播的时间是在每周六的晚上11点到12点，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2点，以及每周一下午的4点到5点。
当然大家也可以到各大的音乐平台，不管是 KKBOX、 Apple、 Spotify 的 Podcast， 还是辅大之声官网的随选随听，都可以重新收听哦。
那大家我们下礼拜二同一时间见咯，
拜拜。
留下的温度，不要说我心狠手辣，一世人只留一枝花，影子恋人相爱相杀，每天都画同一幅画。不要说我心狠手辣，一世人只留一枝花，影子恋人相爱相杀，每天都画同一幅画。傻的浪漫探寻不着 Shadow Love。
沙，也甜的花草，也富